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5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让我们拿起笔写好513征文，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5日。明慧编辑部2025年2月25日发表了513征稿通知。现在看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的时间了，这里想提醒同修抓紧这稍纵即逝的征稿时间，因为收稿截止日期是2025年4月15日。今年的5月13日是第26届世界法轮大法日。目前国内 4.43 亿人已经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性。国际社会也更加认清了中共邪灵的丑恶嘴脸。在这历史巨变的前夜，我们即将迎来法轮大法日，意义非凡。每逢513，我们大法弟子就格外兴奋与自豪，因为那是我们师尊开始传法的日子，是众生有望被救度的日子，那是我们师尊的华诞。用心写出我们在大法中收获的喜悦、提升的境界、修炼的真实故事，以及世人明真相得福报的精彩片段等，记录下这人神同在的时刻，与全世界人们共同庆祝这宏大的节日，以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师尊在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你们不要小看了你们的法会，那是大法弟子们在整个修炼过程中的一部分。读到师尊的这段讲法，同修，我们真该重视参与啊。我经常听到、了解到修炼人都愿意参与这样的征文，也珍惜这难得的机会。但有同修真觉得不会写，或很多事不知从何写起，写不好。大家知道有这样一个故事，齐齐哈尔传法班学员写了一份心得体会交给师父，担心地说写得不好。师父高兴地接过来说，写了就好。写了就好四个字语重心长，这里蕴含多少师尊对弟子的鼓舞与期盼，我们又感受到了怎样的使命与责任。其实我觉得就是用自己的笔写自己的话，去掉党文化的东西，怎么开头啊，怎么结尾啊，这些你都可以不想，开门见山就写你想要交流的内容，像你听明慧广播或看明慧周刊那样，把自己要说的事情写清楚，就是一篇正实法的稿件。当然同修要写清自己的性别、年龄等，有些内容可请帮助发稿的同修帮助整理一下。这里想提醒同修，在稿件中引用师尊的讲法，要写清师尊讲法的出处，认真地抄写讲法原文。其次，书写稿件时不要用自己日常用的简化字，这样发稿件的同修可能不清楚到底念什么字。不要草书，难以识别，只要工整地写出来，哪怕使用了错别字也便于修改。发稿最好要早点传给同修，便于整理，早发稿件也给明慧的同修留下整理稿件的时间。同修，让我们写出发自肺腑的心声，展现师尊巨大慈悲的恩典，汇成宇宙的最强音，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努力修自己，讲真相的路越走越宽。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5年3月10日。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的女大法弟子，自从20多岁开始修炼后，就认为修炼是最重要的事，一直努力在使自己同化真善人，同时传播法轮大法的真相，期望更多的世人也能受益。最近总结我的修炼状态，发现还是有很强的自我善念不足。我要改变自己固有的思维观念，用大法的正法力善意衡量一切，注意不要执着自我的计划想法，想让别人听自己的，而是多站在别人角度想问题，放下自我，圆融他人。讲真相中不要被世人不好的情绪带动，不被肉眼所见的假象迷惑，保持善念。目前正在努力让自己做事的出发点及一丝一念向为他的方向转变，努力去除恶念和私我，希望早些修出善良和为他的境界。第一部分，努力修去自我。我发现在生活中碰到的人和事都有助于自己修炼的提高，比如讲真相中碰到很极端的人，表现出很傲慢、狂妄、偏狭，我就想碰到这样的人不是偶然的，是不是自己也有这方面的因素？他是我的一面镜子，提醒我要谦卑，思维要开阔、包容，不要急于否定别人。还有在日常生活中碰到爱抱怨的人，意识到自己也有这个心，就是碰到不如意的事，不向内找自己的原因，而是维护自我，向外找原因，实质是恶的东西。每个人身处的环境不同，但向外抱怨时，都是在排斥师父给安排的修炼提高的机会。我们都是宇宙末劫时的生命，若没有师父圣恩浩荡传出宇宙大法，我们根本就不会知道生命的标准是什么，谁按大法的标准归正了自己，谁在这个问题上就是浊世的金光。所以矛盾中千万不能认为自己绝对的对。如果我们都修去抱怨心，都信神信命，谦卑感恩，不管碰到好事坏事，都相信师父的安排是最好的，坏事是消去我们的业债或修去不好的执着心，心中就会充满阳光。魔鬼无法使人直接跟随，就利用人们想逃避苦难、出人头地、享受生活的心理，使人更关注物质生活，而不是保持道德上的高标准，逐渐远离神的教诲，远离传统，不断放大自我，越来越狂妄，直到被魔鬼掌控还不自知。正如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中的前言所述，共产邪灵反神逆天的狂妄，也造成了被操控者的狂妄，图谋通过权力、金钱、知识来扮演上帝，主宰他人的命运和历史的进程，并进而形成一种社会潮流。所以当我们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就不舒服，不能被人说，不能理解别人，出发点都是正视自己，会给自己修炼造成大麻烦。只有谦卑地按照大法向内修自己才是出路。我在努力修自己的同时，讲真相的路也越来越宽。第二部分，讲真相的小故事。下面记述几个最近讲真相中与世人互动的小片段。一，小男孩追要明慧年历。明慧网发表2025年明慧年历后，我就打印一些年历册子发放。去年9月中旬的一天，在一个小区门口的马路边上，一位60多岁的老年妇女在路边好像要打出租车。 他的旁边有一个六七岁模样的小男孩，手中挥舞着一把玩具剑。我向那位老年妇女免费赠送年历，并告诉她里面有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图片和小故事。她表示不想要。我继续往前走，这时身后传来小男孩的声音：你为什么不要？老年妇女回答：你愿意要你就要呗。接着小男孩向我跑来，喊着：等等我，我要。我递给他明慧年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他双手接过贴在胸前。我嘱咐他，法轮大法是讲真善人的，全世界有很多人都练，你这么小又没入过少先队，记住按真善人做个好孩子就行了。他说，我入过少先队。我还以为他没上学呢，赶紧说，红领巾代表着死人的血染成的，不吉利，化名退出他保平安，回去再好好看看册子里面的故事。我赶紧送给他个化名，他说行，就跑回去了。二，佛教徒的醒悟。一次在公交站碰到一对夫妇，我赠送他们明慧期刊。女士表示知道法轮功是被迫害的，也知道电视里诽谤法轮功的宣传都是谎言，并说自己是佛教徒，还说她有位练法轮功的同学就因为这事被判刑7年。从监狱回来后，她去看望，被迫害得相当严重。她怕同学再被迫害，就送同学佛经。她认为佛教理论和法轮功差不多。后来同学改信佛教了。我听后很震惊，大法弟子如果不能坚定正念，和众生的互助互救关系立刻变成互害关系。我说，你设想一下，假如你是2000多年前生活在古印度的佛教徒，当时古印度迫害佛教时，信释迦牟尼佛就杀头，有人拿个理论让你改信其他，就不用杀头了。也许有一些对佛法没有坚定正念的佛教徒同样会放弃信念，其实真实原因是怕掉脑袋，其他都是借口。他立刻无语，看他的表情感觉他内心也很挣扎，在生死和信仰面前很难选择。之后我也讲了20年前我也曾被劳教所迫害过，放下生死正念走出了迫害，26年了身体健康，没吃过药。她立刻对她丈夫说，你看看不信不行。我又向她推荐师父对全世界众生讲法，为什么会有人类，告诉她经文里揭示许多宇宙与人类的天机，一些宗教界的人看了都感到震撼。他立刻收下师父的经文，表示回家好好看，接着询问我练功动作。三，无神论者退党。一天看到在公交车站的长椅上坐着一位戴眼镜的男士，我向他赠送明慧期刊。他表示自己是无神论者，对神佛啥的迷信的东西都不感兴趣，但是他示意我坐在旁边可以聊聊天。我坐下后说，法轮功其实主要是让人按真善人的标准修正人的思想和行为，提升人的道德。法轮功修炼人数众多，在一党执政的国家遭到妒忌才被打压，我们连活鱼都不杀，更不可能干杀人自杀的事。天安门自焚伪案是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制造的伪案。他说，讲道德做好人这方面我认同，但是要说能治病我就不信了。其实我们老百姓普遍认为江泽民打压法轮功是不对的。我接下来讲了我在劳教所一次遭受酷刑时亲身感受到的神的保护。我们被狱警关冰房冷冻迫害， 山墙上结着厚厚的冰，一呼吸一股白烟儿。狱警在冰房外嘲讽我们说：“师傅啊，赐予我们能量吧。”可是狱警话音刚落，我立刻感受到一股热流从头灌到脚，而且晚上我感觉腿上像有暖风轻柔的吹。我对面的同修也让我摸他的手，热乎乎的，一点不冷。看管我们的人24小时倒班，我们是24小时全在病房里。后来看管我们的坐班人员全都冻伤了，我们却没事。他们找到警察说，他们不要命了，我们还要命呢，我们都冻伤了，不能看他们了。最后狱警只好让我们出了病房。我还给他讲了其他的一些酷刑迫害，他听后很动容，说：“你说中国哪有人权呢？信仰的力量谁也改变不了，共产党是坏透了。”得知他是党员后，我说：“我们让人退党不是搞政治，而是基于道德层面的精神觉醒。作为这个邪恶组织的一员，是助纣为虐，是耻辱。”我给他起个化名，劝他退出邪党，他欣然同意。最后我还跟他翻看了两本明慧期刊，江泽民的三大罪恶和更新版特刊三退问答。他看明慧期刊里面都是客观的新闻图片，表示对期刊里面的全球道德危机的背后这个话题挺感兴趣，说要回家好好看看。四，更多民众的感恩。一天买菜回家，走到一个学校的门口，一位女士在路边休息，我也把菜放到石头上歇一歇。那位女士立刻热情地给我一张报纸，让我垫在石头上坐那儿歇会儿。我顺势坐下和她聊天，她是个既善良又传统的人。这时另一位年龄较大的女士路过，跟我们借笔，因为我包里常备一个笔，是记三退名单用的，就借给他。一会儿他用完还给我说：“谢谢，今天多亏借到笔了，否则还得再跑一趟。”我感觉他是个有缘人，看着他离去的背影，觉得应该给他个机会了解真相，就和坐在我旁边的女士说：“我去跟他说句话。”然后追上借笔的女士，说：“我有免费赠送的期刊送给你看看吧。”我边说边从包里拿出一本明慧更新版期刊《永恒》，翻了几页介绍一下。他果然是个有缘人，说：“好，我今天有时间，你给我仔细讲讲吧。”我回头一看，之前坐在石头上的女士已经走了，我俩就又回到石头那儿坐着，边翻画册边讲，讲到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他感叹，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件事呀，活摘人体器官真是太邪恶了，人得分清善恶呀。我问他是否入过党团队时，他说只入过队，他爸是资本家，别的都不让入。我给他起化名退队，他很高兴，说今天是从很远的地方来这办事的，还要坐车回去。我们接着边走边聊，他给我讲了历史上共产党是怎么迫害世人的。他上班的单位是个小工厂，在批斗资本家时，第一天的批斗会就打死三个人。他说，那时是拿着三角铁打呀，打人可狠了。当天他回家看到他爸还活着，都高兴得不得了，就害怕他爸被打死。他手指着路边的商业网点说，现在这些自己做买卖的小老板不都是资本家吗？那是什么罪呀？共产党就是整人。还说那些跟着共产党打人的人后来都遭报应了，运动过后也都被处罚了。还有一次，我在十字路口等红灯，送一位男士一本明慧期刊， 他看下封皮，立刻藏怀里，说：“这个不能让人看见。说实话，我一个小老百姓起不了什么大作用。”我说：“你看明白了真相，选择站在善良一边就行，善有善报，将来你就会得到福报，只要能起到这个作用就足矣了。”这时绿灯亮了，他大步走到马路中间，又突然回头，很感动地大声说了一句：“谢谢你。”感谢师父把有缘人送到我身边，创造机缘，使众生得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逆水行舟，冲出懈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9日。我静心反思近一阶段的修炼状态和体悟，向师父汇报，与同修比学比修，找到自己修炼上的差距，奋起直追，并与同修共同精进。第一部分，体悟人身可以修炼。这两年我身体出现几次不正确状态，有一些体悟和心得。一天睡醒觉，发现右手拇指的两个关节好像扭了，不小心碰到就很疼，靠近指尖的那个关节表面摸着不疼，但不能弯曲，靠近指根的关节摸着很疼，但能够弯曲。如果指尖关节想要正常弯曲时，则会牵扯着指根关节一阵疼痛，才能咬牙弯下来。要是想再伸直，就又得牵扯着指根关节一阵疼痛才能伸直。就好像有的人腰疼时那样，坐下之后站起来困难，站起来之后坐下又困难。所以每一次的指尖关节伸弯，都疼得我龇牙咧嘴。日常生活和工作受到很大影响，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非常闹心。拇指关节的状况还没改善，紧接着左下方的大牙开始肿痛起来，肿得脸也变形了，左半边脑袋跟着疼，喝水喝粥都疼，每一次开口都是煎熬，既影响工作生活，也影响讲真相救人。我向内找出自己由于懈怠而没修去的诸多执着和人心，没有严肃对待修炼，也是身体出现状况的原因之一。意识到自己的安逸心，对美食的执着，不注意修口，爱抱怨的问题，却没有在实修中去掉它们，没有在法上提高。比如，练功不能一步到位，早上起得来就练，起不来时会发现一整天下来很难再找到时间补上，本体得不到转化，自然各种不正确状态就多起来。根本上是没有做到多学法，学好法，没能够像师父在红银实修中教导的，做道是修。没有了法的力量，就难以精进起来。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经文中说过，不能总是我给你们消业，而你们不真正在法上提高，跳出人的认识，人的观念。虽然知道人的感觉什么也不是，但身体上的疼似乎又是实实在在的，在这种身体的煎熬中听法背法，在法中加强自己的主意识，在法中坚定的正念。渐渐的有一天，我突然体悟到，人的主元神 人真正的自己在这个身体里吃苦消业，能修炼成佛，所以吃苦受罪是件大好事呀，怎么成了煎熬呢？这样想着，虽然疼还是疼，却感觉那个疼已带动不了自己的心。真正的自己在礼物法理后的心情是轻松愉悦的，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第二部分，体会师父在《红吟心生》经文中所讲的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大约从前年下半年开始，因一些客观原因，我需要在住处为办公室准备几份餐食带去上班。前一天下班回来后开始准备，第二天早上带出来。住处厨房狭小，条件很有限，准备餐食的效率就低很多。虽然这样，心里知道自己是修炼人，应该要求自己尽量做好。这样花费了大量工余时间精力在采购餐食材料、预处理烧菜做饭上，偶尔晚上接个电话都感觉腾不出手来，弄得自己疲惫不堪，顾前顾不上后，顾左顾不了右，学法练功受到很大影响，心里着急却又无可奈何，无法突破，很难走出磨难。就在这种无奈中，我坚持听师父的广州讲法。有一天听完一讲法后，我想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理，师父说心一定要正。我体悟人世间的理是反的，什么疲惫不堪影响学法练功呀，所有的苦和磨难不都是自己的业力造成的吗？即使旧势力干扰迫害，师父也是将计就计，用来提高学员心性的呀。而遇到这苦和磨难，不正说明自己在法上需要提高了吗？何况师父不承认旧势力，那作为弟子的我也不承认。那个瞬间体会到了修炼人吃苦的真正快乐，真的是吃苦当成乐，一下子豁然开朗了。更为神奇的是，办公室突然就不需要再准备餐食了，说是太花时间太繁琐。这可是心性提高后瞬间发生的变化呀，真是如师父在《红吟心生》经文中所讲，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我的体会是，所有我们修炼中遇到的观难，表现在人与人的冲突矛盾中，无论好事坏事都是好事，根本上是自己心性上的问题。第三部分，真相解开心结。有一件讲真相的事情让我印象深刻。我曾经辅导过一名中学生的英语，在接触过程中发现，一些高中学生选择住校，他们的生活学习环境很是单一，学生们就是一张白纸，家庭学校赋予他们怎样的教育，他们就成为那种教育的结果，成为那样的人。随着辅导，我把大法真相一点点融入交流之中。即便这样，当提及天安门自焚伟案的话题时，至今仍然记得学生那双惶恐的眼神和不知所措的紧张害怕。我知道救人急，我也知道救人不能一蹴而就，要给予大陆学生一些时间。他们在封闭环境中接受着邪党的造谣灌输，难以分辨善恶正邪，也就难以解开心结，真是痛心。也许与这名学生的缘分不浅，他大学毕业几年后旅游时顺路到我所在城市看望我，我事先多发正念清理自身空间场和学生背后阻碍他明真相得救的邪恶干扰因素。接到学生后，根据他的意愿，我利用有限的时间精心规划室内的旅游路线，冒着酷热带他参观全国知名大学学府，观看校园里 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地标性建筑，具有百年历史，布满绿色植物爬墙虎的教学楼，再去登城门、登城墙，在洒满夕阳余晖的城墙边绿道上漫步，品尝当地美食。与学生时期相比，走上社会后的这位学生眼界开阔了很多，不再亦步亦趋地说话做事，有了自己的主见。夜晚灯下，我们谈天说地，自然地聊起邪党对法轮大法与修炼者的恶行。我更是自然地打开大纪元退党网站，让学生自己浏览，并点开申明三退的网页，希望为他声明三退。学生拿起鼠标，自己操作，声明退出了团队，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抹去兽印后，不再被邪灵操控的学生感慨道：哎呀，想想当学生时，听您讲起天安门自焚的事情，不知怎的，我心里真的很害怕哎，感觉自己当时浑身发抖。现在回头看看我们所受的教育，哎，这个党真是害人不浅呐。是的，邪党就是要牢牢地操控世人，为他陪葬。真正瑟瑟发抖的是人背后的共产邪灵呀，是这些邪恶的生命在做最后徒劳的挣扎。后记：修炼如逆水行舟，当勇猛精进，修炼如初。我们的精进应当是为他的，为了更好更多的救度世人而精进。我的修炼状态还在调整中，有待突破瓶颈，走出懈怠。以上是个人目前认识，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还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